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一句其实跟上面一句是一样的，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不管是对我有益没有益的，都当作有损的，我只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基督是至宝，其他就都是有损的。李白说过一句类似的话，身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世含荆州。我只要认识含荆州，哇，认识这个人比封万户侯还要好。那当然李白那个诗人是夸大的话哈。你觉得你诚实的说，你现在真的摸摸良心说，认识基督，得着基督，相信基督，比万事都好吗？如果现在魔鬼来给你选择，天使来给你选择，你要姐妹们，你变得跟超级模特儿一样美丽，还是你就很丑甚至更丑，但是认识基督？哎呦，认识基督几毛钱啊！当然我知道我们中国人答案都是两个都要，或者弟兄，我们真的，各位，这个世界太多吸引我们的东西，我觉得这些话来问一问弟兄姐妹哈，或者问问小朋友，有的时候还可以得到正确答案，就他们很诚实的说，那我不要信耶稣。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不知道，因为圣灵的工作应该在孩子身上一样可以有，如同圣灵的工作在神学家身上可以一样被隐藏，或者神学家一样看不到圣灵，一样不知道选择哪样是最好的。各位，我也希望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要有什么悲情，就像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每次选择十字架选择基督都有很多悲情，好像我们有好大的损失。可能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悲痛，应该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如果是圣灵的光照，我们基本上总是喜悦的。你得到了至宝，你是哭哭啼啼的时候得到吗？你说得到至宝不会哭哭啼啼，可是把万事当有损的会哭哭啼啼，那好像是。但是如果你越得到至宝，你应该越快的愿意丢弃那些。当彼得把他的鱼和船和家人都丢掉的时候，当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当亚伯拉罕献上他儿子的时候，当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跟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经验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认识了那位主多么美好。当然我们不能说耶稣不认识上帝，但我们能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经验顺服上帝，认识上帝对他带领，那个痛也是用在我们身上的。各位，当然有痛，不过这类经文太多了。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这是希伯来书应该十一章的话还是十二章的话，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因为认识了耶稣，因为圣灵让我们经历认识了那个美好，我们就轻看啊，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哈，然后坐在神的右边，那是荣耀的，那是美好的。不认识神，我们先说，我认识神在这里也不能花太多时间讲了，因为我们几乎在整个旧约新约里面常常一看到认识，看到知道，看到知识，我们就会花一些时间来谈。我们也只能简单的说，不认识神就是灭亡，不认识神就是在罪恶中生活。那么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三节，那些罪恶的人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指的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形式上好像非常认识上帝，但其实他们并不认识上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那更多了，很多以利的儿子不认识神， 那么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里面先知书里常常讲他们不认识神，认识神呢就是蒙福，就是有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最有名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这个认识神当然是有知识的层面，但是有了一切知识不一定认识神。可能法利赛人，可能神学家，有了一切知识他真是不认识神，我觉得不是可能，甚至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像以色列人嘛，不认识神，神说他们不认识。法利赛人非常熟圣经，不认识。那么所以有悟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种圣灵的光照。所以婴孩和吃奶的可能认识神，吃奶的我有一点保留，就是我不大知道，我不知道吃奶的婴孩认不认识神。我相信神可以叫他认识他，这个跟婴儿洗还有跟这个很幼小就死去的孩子去处有点关系，他们到底认不认识神。如果认识神，多多少少需要一点悟性的成分，那是不是一种极度的智障的人没有办法认识神，我不晓得哈。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重点。我们会说认识神应该有悟性的成分，但是有最多的悟性成不一定真的认识神。我们有的时候像我想像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我真的知道或者认识神绝对是独一的，绝对是全能的，绝对是善良的，绝对是爱我的，这我知道。可是我也非常清楚，在我的生活中有的时候这些知识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我还是很愁苦。嘿，你知道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为什么你那么烦呢？因为我没有信心，我那个认识好像在有些情形下对我，因为肉体，比如说我在一个极大的艰难当中，或者我像约伯一样，我还是知道神，可是我的肉身和我一切的遭遇让我觉得约伯在那个时候都还认识神，他还在跟神辩论，所以神说你议论我比那三个朋友议论的还好一点。所以约伯那个时候都还认识神，我没有约伯的信心。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真的是烦，但是我的信心也许也比有的时候还是有那个认识的层面，就是我能想到我最沮丧最烦躁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在赞美神，我只是说啊，神没办法，我心没有办法安下来，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很喜乐，我为我这种状况我很觉得丢脸也很愤怒，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我最常的情形就是比如说最近的经验就是在美国的时候飞机误点啦，啊，那个不知道行李跑到哪里去啦，下一堂聚会会被耽误了，我这种性急的人总是会很烦。当然我知道一万个理由主的带领都非常美好，不一定因为我误的那班飞机摔了以后很感谢主，不必要那样想。我知道神带领很好，但是在那种情形我这种恶劣的本性就还是没有办法克服，可能越克服越多了，知道在这种时候要赞美主要感谢主，但我心里可是一点那种高兴都没有。好，我们认识神不是单是悟性的，应该各方面都有，但是我想还是我们又讲到了，这是凭着信心，这是凭着神的灵。也许我希望我有一天像有些圣徒一样，像在使徒行传里面或者像保罗的生活中是这样，像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一样，真的环境和肉身真难极了，可是他这个不以神不以肉体夸口，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是以神的灵敬拜的，他就可以胜过肉体了。我希望我也有一天这样，你们也有一天是这样。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们已经一再讲这些万事，包括律法上的义，包括他的肉身，包括他的道德，包括他的正直，都不是坏的，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都是上帝造的，也都是在上帝的 providence 带领之下进行的。但是你这个人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你的道德行为，刚刚有弟兄跟我讨论保罗的道德行为在那个时候是只有外表的还是内心也真的很道德，我认为应该是包括内心的。 也就是说我们说最简单的，我相信他可能可以跟孔子一样，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不多甚至非常非常的少，是不是也有类似跟孔子70岁的时候从心所欲不逾矩，真的他不是只是在外表上没有犯淫乱，他真的看到女人他不会有那种淫念，他可能不是在外表上没有偷东西，他真的看到别人富裕的时候他不会起贪念，他可能真的不是在外表上没有杀人，当他看到弟兄或者是别人作恶的时候他心中没有恨的念头，他没有心里骂弟兄是魔力是拉加，他有恨恶罪恶但是他没有那种恨恶人残暴的心理，我觉得可能有哎，甚至我觉得可能有无神论，可能有佛教徒，在基督教所讲的一般恩典之下他是一个相当好的人，我觉得神学里面一点都没有排斥这种想法，但是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主，他没有把上帝托住他的这个恩典，他没有认识，那他是该死的，因为上帝在他身上恩典这么多，他居然没有认识上帝，那是他的罪更大了。那当然你继续问神为什么不给他这个恩典，那是神的事情，我们不能说了。就神给一个人很多一般的恩典，叫他道德行为都非常好，就没有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像给千千万万基督一样，让他认识他是一个罪人，让他认识神是掌管万有的，让他认识他的生命气息动作都是出于神，他没有看到。保罗看到了，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之前他看到了，他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肉体对于敬拜这位独一真神毫无果效，因为他在肉体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居然不知道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来除去我们所有的罪恶，他居然不知道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在旧约来讲这是一个可咒诅的，在罗马的法律来讲可咒诅，居然是上帝的独生子。因此大马色的路上那件事情，我也没有看到太多的神学家把它写得够清楚，就是保罗那个巨大的那种看到自己彻底的错误，还有看到上帝的伟大这种经验，我想就是摩西在那个旷野看到焚烧荆棘的时候的经验，或者是以利亚在何烈山跟耶和华对话的经验，总之是一种叫我们彻底的悔改破碎，知道自己不行，或者是彼得在得到很多的鱼的时候他知道前面这位耶稣是谁，那种经验，那种真的叫我们就只能俯伏敬拜和觉得自己简直是坏到极点了。那当然还有一个同时的，就是神对他的爱，对我们的爱实在好到极点了，这个叫做认识神。这个不是一次的，也不必是一次特别的经验，这我觉得是我们每天需要更多因着圣灵的光照，在神的话里面我们看到的事情，耶稣是至宝。好，那么第8节的下半句，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你看到他等于讲了三次，第一个是在第7节，以前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有益的变成有损的，第二个第8节万事，第八节第一句万事当作有损的，第三次第8节的下半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要得着基督，各位那种强烈对比还不够强烈吗？提醒还不够吗？因基督，因认识基督，那都是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你，圣灵已经光照你，在大马色的路上让你知道你的错和上帝的对，让你悔改，那只是第8节的最后一句有一种我觉得持续的事情，重生当然只有一次，但生命的长进应该是每天的，而生命的每一次长进有的时候几乎让我们觉得我们天天都在重生一样，就是以弗所书讲到的天天都在再一次的披上了基督。好，我们 我们也想到得着基督为至宝。我喜欢讲的就是马太福音13:46，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一个人遇见了一个重价的珠子，变卖一切买了这个珠子。这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那个珠子是我们，买的人是上帝。那不过我比较接受的解释是，那珠子是基督，我们是买的人。两个解释都有它的对或或者不足的地方哈。我觉得你也不要把它讲得太死板，比喻就不能够绝对说一定这个解释才对，因为比喻就不是明说，明比喻就有可以解释的空间哈。另外在路加福音14:26，一样，耶稣说：“如果人到我这里来，我们照直接的原文哈，就小字讲，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要恨，就是你对上帝喜欢到一个地步，其他东西都变成粪土了。好，各位，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认识。那也许你说应该没有啦，那我却要说应该有，我们不知道而已。也许在大逼迫的时候，也许在神把我们什么很心爱的东西拿走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呦，神居然让我们也有这样的认识，让我们也愿意了。各位，不是你立志能够做什么样的事，也不是你觉得你要多属灵才配进神的国，真的你要看到神的恩典，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使你甚至能够看到他恩典的美好。我再说啊，你能够看到他的美好，你能够看到他恩典的美好，是他的恩典已经临到你，否则你看不到。但是希望他的恩典更多临到你，使你看得更多。好，那我们看一看我们能不能用一些字句来把这丰富的圣灵的意思讲出来吗？你认识基督是谁呢？第一个，你认识基督是救赎主。提摩太前书1:15-16，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然后基督耶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基督是你的救赎主。那当然你认识这一点，你要认识你的罪有多深、多大、多重。各位，这都你要记得刚才保罗讲的哦，这都不是说你杀了多少人，你贪了多少污，你说了多少脏话，你赌了多少次博，你淫乱了多少女孩子，那叫你认识你是一个多大的罪人。我提醒你，保罗都没有犯这些罪。我提醒你，保罗这些罪一样都没有犯，而且正面的来讲，在律法上义他无可指责，他说我是个罪魁。就是你要认识自己的罪，不是照世界，你要认识任何东西，真的不是照世界的标准。你要认识上帝，不是照世界，不是照肉体。你要认识人，不是照世界，不是照肉体，不是照心理学。你要认识政治，认识权力，甚至认识物理，所有的东西是因为上帝光照你才知道。我们不是说一个神学家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物理学家，而是说包括一个无神论的物理学家，他在研究物理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任何正确的答案，是他先假设了有这个上帝，而他在否定有这个上帝。就今天很多物理学家不认识神啊，今天很多生物学家也不认识神，我们说他假定他的解释都是对的，但他们的科学的原理在应用的时候，在做的时候，他们是先假定有这一位圣经的神，他们当然不是相信，可是他们是在这种假定之下，这种 presupposition 之下做实验的。所以人如果不认识上帝，不相信上帝，事实上他在自打嘴巴。就我的意思说，你今天对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如果我们真的讲道理讲得很清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可以驳到他最后无话可讲。就如果你要相信你做的实验是真的， 你要相信你讲的这些是真的，你必须先相信有一个圣经里的那位神，这位神在掌管万有，这位神不是任意在变化的，这位神不是，或者说如果照你无神论，这一切的世界上没有神的话，你那种实验是不可能的，那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像科学家很相信一些不改变的物理定律，你怎么知道有那个定律？你怎么知道一定下一秒钟还是这样？如果不是圣经说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使那个原则还在实现的话，你这个定律是不可能产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在说的话，就是物理学家他在矛盾，如果他不信上帝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位上帝，这个世界上任何事不可能的。上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们看不到自己罪恶多深。事实上，如果不是相信耶稣的话，任何知识都不可能。的确有很多知识的确可能了，而且已经发生了，包括文学的、科学的，那是因为神的恩典托住那些不信主的人，使他们在不信主的情形下仍然照着上帝一些法则在做事，使他们产生了非常美的艺术、文学、科学的东西，他们却在神的托住使用之下还故意的不认识神，他们的罪更大。这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所以不是说哎呀我一定要看了什么论语我才知道什么叫做道德，我要看了论语才知道什么叫罪恶。记得我们说的吗？罗马书讲律法叫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罪恶。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